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晚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这也是沈云聪在他的过得非常的风风火火的牛年啊的，就是他当他每年都牛市了，那风风火火过了牛年之后呢，现在牛年即将要结束了，那这是牛年结束之前的沈云聪最后一次呢在线上呢为飞碟早餐听众服务，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呢就是虎年了，那到虎年的时候，那当沈云聪更不得了了。那好，来今天我们线上的为大家呢提供国际财经资讯的整理跟导读的沈云聪，
来，我们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
啊，恭喜发财。
对，你的牛年，但你每年都很牛了。那可是今年特别牛，对不对？
还行。
好，算了，就不说。来吧。
我们录这个前一天晚上，你们看前一天晚上的美股，
有啊，
一下子重挫，哇，
杀1000点再拉起来，对，
上下洗。快5%，
对，
非常戏剧性的。
对，那个真的是哇，那个割韭菜哦，哇，那个如果是散户，那被割的真非常惨，
真的是
。
来，我们今天谈过去这一个礼拜哦，美股的几个热门话题。首先第一个是 Netflix。
对，他突然就不行了哈，
哎，突然就股价重挫了，尤其上个礼拜我一下子把大家吓死了。那前一天晚上那个美股上下洗刷的时候，很多股票都洗回来了，但是 Netflix 没有，Netflix 中场还是重挫。
为什么？就是像这种，也都是指标性的股票啊。那难道就只是因为疫情趋缓，然后它就不行了吗？
好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到底 Netflix 的重挫，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呢，还是其实它未必真的是那么坏，而且搞不好甚至还是个好消息，对于投资者来说，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重挫的原因啊。其实如果大家有稍微一下看美股就知道 Netflix 啊，上个礼拜我一下子重挫，现在距离高档已经是近乎腰斩的了。那重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公布最新的财报，那根据他最新写给股东的信当中呢，大家看到了三个重要的关注焦点。首先第一个是他上一季的订户新增的全球830万户，
很
好啊，
这么好，
很惊人，对不对？
对不对？
好，但问题是市场就是这么现实，因为这个数字呢
低于预期，
对，低于预期的850万。
你
不要小看这20万，这可能就是一个趋势的开始。更何况过去这一年我们都看到的 Netflix 上面芯片源源不断的推出，过去这一年他大手笔的砸钱，不断的开新节目，总共157档原创的 movies 电视影集等等，所以你想看，我连续推出这么多都没有在新订户上达到原本外界的预估，这个也许就是一个坏消息的开始，这是第一个关注的焦点。第二个关注焦点其实更糟，是接下来的这一季，现在还没公布，现在我们正在最新的这一季啊。Netflix 自己跟我说，恐怕只能成长250万户。原本分析师预估可以有580万，他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待会我们再聊聊为什么啊。然后也更重要的是，外界呢，投资者跟很多的这个市场分析师都从他这一封给股东的信里面啊，看出了他第一次提到他的竞争对手。就其他竞争说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包括Apple TV， 包括这个 Disney Plus， 包括 HBO，大家都在推。那他现在就说，这一些竞争对手其实是有吃到了他的这个市场的。所以，嘣，那就这个万箭齐发，大家就纷纷的抛售。所以
现在这些的大的影音平台本身就是片商。
是，
对不对？他们现在拍的影片不会比一般的商业的这种电影机构少了。
是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接下来我们可以聊到 Netflix 的商业模式，其实跟刚讲那这个 Disney Plus 跟 HBO 最大的不同是 Netflix 是纯线上的串流的， 它不像其他的像华纳，他们都还有这个
院线线下的，
对对对对，他要
电影院演完了之后，再到线上再演。
而且你策略上怎么拿捏，其实相对也比较复杂了。所以回头我们看 Netflix 的这一次股价重挫，其实我们看这些线上平台啊，你要看它表现好与坏，你要评估它的真正体质跟投资的价值。刚刚讲的这个新订户数，当然只是一个重要指标，这毫无疑问。但其实不只是这个订户数。再来我们其实要看它的营收，以及要看它真正的获利，最后当然再来看它的股价。所以股价其实现在虽然是重挫，其实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觉得是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因为加上疫情大家关在家里，没事就只好看电影了，所以我觉得在市场上为 Netflix 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加温的环境，所以大家就对它有无限的期待，所以把股价砰砰砰砰砰砰，我认为它是炒得太高了。那现在其实向下修正，对 Netflix 来说未尝不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讲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哦，订户数，订户数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坏消息，或者对市场投资者来说认为可能是坏消息，但实际上其实还不错的，成长850万户，都还是非常惊，830万户还是很惊人的成绩。可是不要忘记哦，我们来看一看，从正面的角度看 Netflix 的订户数。因为目前为止 ，Total 它已经有全球超过2亿2千万的付费订户哦，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影音串流平台。没有错，它现在在每家地区市场是已经非常的饱和，可是不要忘了，它是全球性的市场，它现在在亚太、在中美洲、在欧洲、在中东、在非洲，其实成长率仍然是非常非常惊人的。现在亚太、中美洲市场2021年成长了15%，现在已经有7300万的付费订户啊，这个预估未来破亿是指日可待，很快的一件事情。欧洲、中东跟非洲也是，过去这年只成长了350万。所以换言之，你看它的订户，它并没有，它并不是完全停滞的。相反的，它在美国这种成熟的市场上，仍然是有一定的市占率。而且你说它的这个成熟市场，其实现在分析就是说啊，过去你看 Netflix 是把它当成长的概念在看，也的确它是新创的公司，可是以它现在的规模，它已经迈入了成熟。那时候只要它成熟，就不是好事吗？当然未必。所以对成熟公司来说，我们一定要回头去看它的经营基本面，它的营收如何，它的获利如何。如果我们从营收来看，其实你就会发现这次跌的几乎没什么道理而可言。因为呢，根据最新的这个财报，它的成长率高得吓人，它上一季单季成长了16%，高达70几亿，而且这个部分完全符合分析师预期。怎么样？刚分析说啊，不行，要抛售，要卖它。是因为它的新订户数不如预期。但其实它的营收是符合分析师预期的呀。而且从获利来说，赚了6亿美金，EPS 1.33美金，所以 Total 你看去年赚了5.4亿，EPS 也有1.19，所以今年其实表现是更好的。原本分析师预估只有不到1块钱美金，所以换言之，你如果从实际的营收跟获利能力来说 ，Netflix 表现是相当抢眼的。所以换言之，如果大家想看它，我们刚刚讲这几个指标，新订户数、营收跟获利，如果这新订户数这个指标有达到的话，你可以想象 Netflix 这几天股价一定一飞冲天的。所以咯，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新订户数对 Netflix 重要呢，还是它实际的获利跟营收体质要来的重要？如果问我，认为当然是后者。当然很多分析师说，可是后者必须前者来带，因为前者是领先指标啊，对吧？你要不断地能够新指标，可是你要知道新订户固然是成长型企业非常重要的这个来源，但是就像我们任何市场任何产品都一样，尤其像这种属于我都认为这个有点像 utility 啊，就像电就像水一样，就像我真的订了像 cable 这样，订了之后我其实
订了就不会退了，
其实不太会退的，
订了不会退。
尤其我如果养成使用习惯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被你宰制，
没错，好，没错。
所以讲到宰制这件事情，你就看到每家市场现在订户啊，其实还是会成长的啊，还是会成长个100多万、200多万，其实都会有。 当然饱和是有饱和，可是现在要知道每家有串流的家庭哦，有串流不管是哪所、已经高达八成，已经高达八成，而 Netflix 在里面的市占率已经高达六成，已经高达六成。好，所以在这种高达六成的市占率的情况下，它营收是会非常稳定的，这是它第一个好处。再来第二个，也因为它稳定，也因为大家依赖它，所以它会有涨价的能力，它会 有喊价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它就上个礼拜才宣布的，它在美加地区涨价了。所以我们现在你的听众 在美加就会知道，它的 Netflix 的基本费原本899的现在变成999了，9.99。原本 standard 是13.99，现在变15.49。premium 的原本是7.99，现在涨$2哎，原来19.99啊。你觉得你会因为它涨这两块你就不定吗？
对你来讲当然不会啊，
大部分家庭都不会的。当然他也会说啊，好了，我 DC Plus 我也看一看，但是有些片就只有 Netflix 有啊。所以 你真的在追他的引擎，你还是不得不看啊。
没错，
所以这也是Netflix 啊，我觉得它在美加这种稳定的市场当中，从成长渐渐变成成熟，它会采取的策略。这也是为什么啊，分析师现在其实一般都预估，未来 Netflix 的营收的成长率、成长速度会快于它的订户的成长速度。所以这个是 Netflix 现在的整个经营体制的问题。所以换言之，你如果问我它现在股价重挫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从选股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去注意它了。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我刚刚讲的疫情吧，就是当人开始 往外头走的时候， Netflix 本身的那个市场炒作的动力一定会弱一点啊。在过去这些的股票都是疫情概念股啊。那就因为有疫情嘛，大家躲在家里面。可是你会看到现在大家已经懒得防疫，特别在欧美已经懒得防疫了嘛。现在在家里面都阴性啊，都要出来玩的都阳性啊。所以这对 Netflix 来讲，我觉得他基本上那个大环境就是说人重新开始配置自己的时间，户外跟室内的比例再做重新的调整。过去两年可能是人类待在家里面时间最长的时候，那当你在家里面时间少了，那户外时间多了， Netflix 当然多少会受影响啊。
是，所以2022年会是所谓的疫情概念股降温的一年。所以你看像昨天的盘势拉上来的科技股其实都拉上来，但是说有疫情概念的像 Netflix 啊，像莫德纳啦啊，其实这就看起来会是向下修正的几率会比较高，但这就是股价的向下修正。所以你回头头看它的实际的经营是否值得投资，就要回头去看这些指标。
对啊，不过我们看一天的美股未必准，比如说美股虽然拉起来了，不过雅股仍然在杀。那美股
措手不及啊。
对，美股因为之前已经修正了一大波了嘛，它从36000都已经修正到33000多了，那已经修正，你算下来修正了快一成了，其实那个修正幅度是很大的。好了，不过因为接下去毕竟今天星期三的时间沈云聪来，今天也是牛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交易完了之后呢就准备封关了。好，所以你今天听了沈云聪的分析之后呢，你到底要爆股过年不爆股过年，That's a question.
也还没有好吗？我哪有给你在爆股啊。
That's a question. 好，所以呢就那就自己要衡量一下。好，今天礼拜三沈云聪的时间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请沈云聪为大家提供国际财经资讯。好，飞碟莫飞碟早餐，我是唐江龙，来礼拜三的时间沈云聪的时间再来。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讲的那个 Netflix 了，就说回到基本面，我认为它的营收跟获利是相当扎实的。不过这不等于他就没有 challenge 在前面啊。首先第一个最大的 challenge 其实就是你拍出来的影片能不能持续的吸引人，是不是可以一直都那么好看。我们都知道是很多片场很多 studios 未必 我可以拍得出一部畅销电影，不代表我可以连续拍出十部畅销电影、所以你如果连续太多的片子不好看，人家也会倒胃口的。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第四台的电影台大家已经不想再看了，因为真的太难看了。
不会啊，周星驰还是一直在播、
那个好看啊。
对啊，就是反复看，就那几句 对白而已，都已经被反复被抄录被模仿，还是一直看。
对啊，
对啊，
那你看像 Netflix 啊、我刚讲一百多部是上一季而已，其实全年呢 ，Netflix 总共制作了559部，非常惊人，
厉害，
数字量肯定对，数字上是厉害，可是老实说，大部分的收视都很差。他们 Netflix 没有对外公布数据，可是大部分都是很少人看的，因为你看的可能前面十分钟觉得不怎么样，不是你喜欢的，所以就不看了。所以 Netflix 后面的数据当然都知道，很多其实是热门的片啊，什么《鱿鱼游戏》啊，当然很夯。但什么《艾米丽在巴黎》啊，哦，很夯。但除此之外，很多在后面的啊，所谓的长尾后面的片子，几乎是断尾的状态。所以这也是 Netflix 接下来会采取的策略啊。其实过去这一两季你可以看到了。他已经更快的下架，就有些片他发现根本就没人在点，就下架了，所以这个会是他未来，我想，因为对 Netflix 来说，他也没有办法持续的 produce， 制作出吸引人的片上，然后让原本的老客户愿意三不五十的继续点上来，然后让新的 users 他觉得啊，我光是订 Disney Plus 还不够，我订光是看 Apple TV 还不够，我好像还是要来订一下 Netflix， 因为大家都在谈，他必须有好的作品才能够持续的留住旧客户以及吸引的新客户、那这个会是他接下来的挑战、好，那除了 Netflix， 来我们聊一下、如果大家 这过去一个礼拜有看美国的欧洲的这个财经报纸，就发现有一个名词常常跳出来，有一家公司常常被提到，叫做 Unilever，联合利华、所以这个题目叫联合利华肥皂剧、为什么它当然是肥皂 的大品牌啊？联合利华呢，最近呢有一起诟病并购事件啊，其实就引起很大的话题，因为通常讲到并购嘛，市场都会期待比较多，其实你很少有并购打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打从一开始就被人看衰的啊。那其实联合利华在上个月就公布了他想要买这个 GSK 的这个消费性保健部门、要花500亿英镑、很吓人吗？这是英国史上最大笔的交易，非常惊人的一个吓人的数字。
GSK 值那么多钱吗？而且只是保健部门，
好问题啊！但当然很多啊，那个保健品其实很大，你看布拿藤啦、舒酸定啦，
那这些都算是保健，
对，是个
对啊，
消费性。
要不然我想他应该比较强的是在他的医药部分啊。
没错，但是所以可是呢，因为这个第一个诟病的金额太大了啊，再来第二个，对这个消费性保健部门其实也不是什么新的产业，也是很久了啊，而且他过去这段时间的成长率其实就是普普而已，所以消息传出说大家都觉得哈，你在干什么，所以市场都很不看好、所以通常人家说啊，我要并购某家公司的时候股价可能就会开始有话题了，结果没有想到联合利华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反而重挫，所以大家都认为你吞不下 GSK 的这个消费性保健部门、再加上接下来为什么说它是肥皂剧呢？因为它连续上演的，因为接下来是换 GSK 登场了， GSK 呢其实也很希望有人来买，他也一直想要卖，然后好不容易有人开口了，而且还是史上天价。可是呢，他可能在策略上某种程度看准了联合利华，非常需要他。所以呢，居然公开的表示我不满意这个 offer， 500亿看起来很高，还不够高。所以说，除非你提高价格，否则我不卖。那。现在分析师回头看就觉得他应该是 bluffing、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想要再借此看可不可以多捞一点、
六关给了
黑啦、这个没有想到1月19号联合利华说 no， 这是我能够给你的最高的价格，他不同意，所以最后这个 deal 也正式的告吹了现在。 嗯，但这个肥皂剧现在其实还在持续上演中，但重点是已经就让大家再回头去关注啊，这个很久没有被谈到的消费性产业，因为过去这一两年来，大家都关注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疫情概念股啦，以及这五大的高科技概念，对不对？大家觉得啊，什么无人驾驶车啦，这个区块链啦，这些都是下一代的企业，所以其实他很少时间又再回头去看看像。肥皂啦、洗发精啦、牙膏啦、咖啡啦，这种很传统的产业啊，所以过去这个产业其实受到疫情的，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几家欢乐几家愁。联合利华的两家重要的竞争对手，一家叫雀巢，一家叫宝简。其实，在过去这一年，股价都不错的啊，股价都涨了20%以上，因为关在家里嘛，就没事就刷牙，牙膏也卖得好，没事就洗头，洗发精也卖得好，没事一直煮咖啡，咖啡也卖得好。可是
我在想咖啡这种东西啊，我那天在跟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他们就说，他们常常就世代不一样了，就是你就是比如说我会喜欢吃一些的比如说江浙菜啦，或者我会吃川菜啦，可是你要在台湾，江浙菜馆还有一些川菜馆，这些都很少，还是不太会，他们都已经是
到底川菜馆很少了，
对，都已经是很台味，他们就觉得说世代不一样了，我们跟你们就不一样。可是我说那咖啡都一样啊，我喝咖啡很凶，你们还是喝很凶啊，我也没有看到你们说我们不喝咖啡，我们年轻人不喝咖啡，没有啊。
相反的，年轻人才喝咖啡啊。
对啊，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咖啡？
我们是喝不起，那个时候
是啊，
喝不起，
是對對對對，所以没有，所以那时候没有便宜的咖啡。那时候什么蜜蜂咖啡是吧？
最早的时候，
那个很高档的咖啡厅那个要进去一杯250块。
现在蜜蜂好像只剩下青岛东路那边一家，好像只剩一家
啊？是吗？
对。
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记得当时那种就
那是只有你消费得起吧？
啊，就你看嘛，然后
就是你拉着你正在马路上奔跑的时候。
我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刚开始台湾有咖啡简餐，开始流行。
对，
咖啡附简餐，那个一顿都要180-200多以上。
那个时候只要请女生吃那个，就已经是就已经是我要你。
我们很多那时候，那我记得哇，很多同事爱吃可我就觉得那个 CP 值实在太低了，我都去对面直接吃卤肉饭，配吃恰巴汤啊嘞，50块。
对了，我们到了这年纪，我们都是倒过头来现在吃卤肉饭的时候。
那个时候流行的是茶艺馆，其实很少有咖啡馆，
陆羽啊，
现在茶艺馆已经不在了。
很少了，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文化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喝好茶的时候，我们还是知道茶很棒，非常棒，
对，
甚至比咖啡更棒。可是他就觉得他搞刚，第二个就觉得不洋气，你不觉得吗？就是咖啡就咖啡作为一个国际通行的语言，可是茶其实分得很清楚，
对，
就是西式的红茶跟中式的绿茶，其实差很多，
对，
西方人其实我只知道这是好茶，但是喝中式绿茶，我估他们也不会喝太习惯，可是你要喝红茶，我也很难过，我说在你跟每次那种什么英寿那多好多好，这是什么东西啊？喝起来就是一点。就是没有喝茶的感觉，英式红茶，即使台湾的日月潭很好的那红茶，我喝起来我都还是觉得我还是喝绿茶。
两个嘛，第一个当然是绿茶、红茶、咖啡，有人是用品尝的。第二个呢，第二种人大部分占大多数了，不是品尝，他其实要的是那个气氛。
对了，就是我就说洋气嘛，他所营造出来的那个生活的 feel。
对，
就是你觉得你手上拿着一杯咖啡在路上走的时候，就像当年沈云聪抱着一本洋书在路上走，那个都不要，你要他看，
我是一碟，
对，就是
什么一本，
就是要，而且那个封皮一定要对外的，而且一定
要贴很多的便条纸，
对，而且一定是一本其实我不看的书。
把那个讲远了。不过不过的确是你这样刚讲让我回想起以前 K 书都嘛早在茶艺馆，然后泡壶茶就在那待一整天。
对
现在这些人都泡咖啡馆了。
对对对，现在泡咖啡馆。不过现在咖啡馆也好泡了，老实说。
我像好多那个咖啡厅那个但最近不是考试季吗，这都满满到晚上都人山人海。
对，而且我也承认有些咖啡馆做的很 cozy 嘛，那就是说 OK， 你觉得窝在那地方也舒服，就是你有时候心里面啊，我觉得人都会需要一些的心理剧场，就是你就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好像读起书来感觉不一样，不花钱就觉得没办法读好书。
不过你可以像个别像台湾过去这几年那种个别的独立的小品牌做的其实风风火火，蛮好的，
像路易莎这些都很厉害。
对，可是你要知道，对像联合利华他们这种大集团来说，这是大灾难。
对，好，那我问你啊，我想问你就是说，那联合利华明明大家都不看好，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买 GSK 呢？
是他有他自己的财务压力。首先就刚刚讲的，在财务上表现不理想啊，然后在股价上他远远落后另外两家保险跟这个雀巢，所以他急需他现在那个执行长叫 Job 啊 ，JOPE Job， Job 去了三年下来，他压力很大，因为分析师跟股东都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大股东都说，你看人家股价的涨了那么凶，然后你自己怎么反而是重挫了三成？那他当然很想急于要说表现，可这个表现呢，相对其实相对困难的，因为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消费型的产业啊，它跟景气有非常密切的相关，然后在这个产业当中，过去我们都看到它跟生化、它跟高科技的这个结合，是越来越密切的，所以他也看到了像雀巢去年呢买了一家叫 Amil 的公司。我举个例子来说，这家公司做的啊，我想听众朋友做药的就会知道，他专卖这个抗花生这个过敏药物
啊，抗花生，
抗花生，
女生对花生过敏，
所以再来他去年就是刚讲是2020是前年了啊，去年呢又买了一款机能性的运动饮料。OK， 好，所以你光听这个就知道，这属于相对小众、相对的 niche，可是呢，这样的产品。看起来它目前不但利润高，因为它新，而且正在高成长的状态，而且看起来会是未来更有健康意识啦，更对于这个传统的一般性的食品不再感到满足的消费者来说，这些是有特殊的需求的，有特殊的诉求的，所以其实要买，当然要买这样的公司，所以其实那雀巢买了这几家公司都被市场看好，所以我相信 Job 看在眼中也是有很大的压力。所以赶快想要买，那正好 GSK 底下你看这么多，而且又是药厂出来的品牌，其实过去在市场上市占率也相对的高，他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正面的好消息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他这么大胆的原因。不过这个大胆后来其实很快就被股东打脸了，因为联合利华其实十几个大股东当中很多人已经对他非常的不满，所以后来这个肥皂剧最新的演变是前两天我看到新闻，有一家这个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兄叫 Nelson Peltz 啊，Peltz 他是很有名的一家 Trion 基金。这个 Trion 基金为什么他有名呢？因为这个 Peltz 啊，他在对于像联合利华这种产业非常有兴趣，所以在先前几年他就已经入股了另外一家叫保险。他在保险当董事，当了很多年，我记得去年才卸任的。他在保险期间其实就靠着他的积极不断的推动保险转型，保险改变，保险在整个财务运作上，整个财务工程上，都在他的这当股东的董事的监督之下，出了很大的改变。那他现在放下了保险的，我盯上了联合利华，也可能也因为他看上了过去这段时间他股价重挫，然后看起来看到了空间有关，
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啊，所以现在这个肥皂剧就演到了说，这个并购案破局，然后来了一只秃鹰，那这只秃鹰会怎么整你？大家其实都在等着看你 Job 要怎么来接招。
我们刚才讲说咖啡，现在咖啡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喝，以前我们都是在家里泡。 那现在在家里都
而且早期都买那种三合一
啊对，当然
真的吉隆咖啡，
哎，我太记得我第一次拿到一瓶那个玻璃瓶的雀巢咖啡
哦，
哇，那个简直
是很珍贵，
那个都舍不得喝啊那个后来都干掉，都潮掉了，都还是摆在那儿。那个当时空环呢，就是你说那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新鲜的，就是说呢潮牌的洋气的东西。以前咖啡在家里泡，现在到外面喝，几乎都你一定要 coffee shop 或者现在的便利商店。可是你看到雀巢的那个咖啡机就卖得很好，
嗯。对啊，它是另外一个突破性的创新，
对啊，
另外
开
了一个新的典范。
OK， 它就是，然后它你要用它专属的胶囊啊，就是我觉得那还是有，它还是有在花脑筋，
是，
就是你有没有花脑筋，那去解决一些看起来已经是西洋化的一种的消费的模式，他把那种很炫的咖啡机带回家里面，然后刚开始送你一些的咖啡就是胶囊，然后之后你就开始买，那你也会觉得 OK， 在家里面他改变了你对于那种到外面去喝咖啡的感觉。好了，来，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沈云中聊。好，飞碟莫忘飞碟早餐，我是邓家龙，来礼拜三的时间，沈云中的时间 ，Omicron 再来。
嗯 ，Omicron 接下来的影响力到底对总体经济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真的喝咖啡，对总体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哎，真的，你戴上口罩声音不一样。
对，就是他。但已经有很多的专家，包括这个疫苗厂商都在预测，2022年的下半年是恢复正常的一年，
嗯，
是吧？
嗯，是，是我们现在因为台湾看起来这几天疫情相对的恶化，所以它又比较紧张了啊，哦
嗯。
可是如果我们把焦距拉远，然后放到全球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回推到 Omicron 最早出现在去年11月底的时候。
对
啊，那其实当时传出股市吓死了，一下子重挫了5%，
是，
然后油价也一下子重挫了10块钱，美金就相对的上涨。但是其实2个月后，我们现在回头看，哎，实际的状况远远比当初所害怕所担心的要来得好的非常多。
嗯
嗯，你看截至这个礼拜为止，布兰特原油已经又涨破了88块美金了，又创下了7年来的新高。
嗯，
那没有说股市就有向下修正一些，但你看像前一天晚上又打了又上来嘛，哦，可是就算它下挫向下修正，也不是因为 Omicron， 而是因为利率，而是因为升息，而是因为
殖利率的，殖利率的关系，
对，殖利率的关系，所以，目前从欧洲的市场看起来，这一次的 Omicron 所可能造成的冲击，跟之前的 Delta， 跟2年前刚开始的这个疫情，其实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高盛有一个欧洲指数，它是呢追踪这个后 COVID 概念。这后 COVID 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概念股，结果发现，经济学人杂志他最近有个文章，他其实去调查，他就发现，哎，这个指数虽然总体大盘是向下修正，可是这个指数反而是向上修正的。然后经济学人呢，他有根据很多的所谓 high frequency data， 叫做高频数据啊，所以高频数据就是他有网络上大家在 Google 搜寻的流量啦，或者这个卫星图侦测到的购物中心的交通流量，然后这个商场外面的车子的多少等等啦，总之这些高频的数据显示，其实情况远比大家所想的要来的乐观。没有错，现在亚洲的国家相对的比较紧张，香港啦，台湾现在相对紧张，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可是呢
紧张原因是我们之前防疫防得太死啊。
没错，
就是今年我看到最近的一些的文章在讨论到的，包括去年我就在提的，就是说中国大陆这个清零清到后来会怎么样。就是以西方，就是这两种思考到最后交汇在一起的时候会如何？
好问题。
就是西方呢，西方是我放着不管了，
嗯，
那反正我就跟你拼了。对，虽然我死很多人，可是现在活下来的每个人都没事了。那劣币逐良币，然后以阳性逐阴性，好吧？那我们现在呢也阳性了一大堆。那你中国大陆清零，清到后来的时候。 当大家都不清，只有你在清的时候，那你能怎么样？最后你，我就讲这阳性逐阴性啊，
嗯，
倒过来讲呢，就是阳性国会逐阴性国，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清零，把国家放大来之后，说中国是一个阴性国，
嗯，
阴性国就被关在里面啊，阳性国在外面玩呢、啊。
哎，你像美国现在啊，大概相当于5-10%的人口已经得了。
我估计根本就不止，
根本就不止。
以周围的这些的华人，他们都已经很谨慎了。只要出去绕一圈回来，就发现中了。
哎，你看旧金山现在每天2000多、3000起的人，但你看你去看看街头，大家都正常生活了。
没错啊，就是我说他们一些华人就说他在家里躲很久，他就出去买个东西，回来之后就中了。
所以不过也的确，
空气里充满了病毒。
你看包括。接下来其实还蛮严重的是就业，不是也不叫严重，就值得关注的是就业了哈、嗯嗯。你看，像台湾现在，你知道，只有一个大的厂被发现这么多人确诊、嗯，其实工厂就得停工，其实生产线就会受到影响、
嗯。
那现在在美国，他已经发现有将近900万人，800多万人、
嗯嗯，
因为这个疫情没有办法工作，
嗯，
还不只是因为他自己可能染疫，而还包括可能他家人染疫。造成他必须照顾他，或者他也被隔离，他没有办法工作，所以这个其实会是就业市场上会绷紧的因素之一。至于有多严重，我觉得就要看接下来的状况怎么样去演变的。不过整体来说，从欧洲现跟美国的情况看起来，即便有刚刚讲的这些问题跟风险，企业的信心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你看这两天的股价该涨了还是会涨，市场上大家其实似乎已经没有真正的把 Omicron 每天确诊的这么惊人的数字放在眼里。
对了，当然因为 Omicron 从去年你刚讲11月从南非开始爆发了之后，因为我之前我们讲过嘛，大家会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它很短的时间之内它的上升速度是很陡峭的，比过去的任何一款病毒都要来得更陡峭。不过大家不害怕，就是因为你到目前为止，死亡率就很低啊。大家他可能比流感的死亡率都还要低。那因此大家就不担心了。那这种就是说呢，流感化，大家因此大家会觉得 Omicron 很可能保护了我们，就是他挡掉了其他的病毒。他在病毒种里面占优势，可是实际上杀伤力又很弱。其实所有的流行病学的演化的终极大概就是这种的形态、
所以预期就接下来，首先第一个，现在欧洲美国已经维持很某种程度的宽松了，即便确诊数字这么的高。那接下来预估呢，很多的亚洲国家它就算原本是紧的，可是为了避免生产线受到影响，经济受到冲击，大家生活上受到威胁，看起来也会维持某种的宽松。所以你看越南啊，马来西亚其实数字很严重，可是为了维持能够正常的出货，基本上还是保持蛮宽松的政策。有人当然批评说啊，那害死人，可是没有办法，两害相权，这些国家仍然选择是比较宽松的。所以你看非洲和南非啊，这些其实也因为这样，所以都在景气，其实经济都是在复苏当中。
对啊，现在全世界我觉得2022年哦，会聚焦在中国大陆什么时候会放弃清零。就是一个14亿人口，然后封锁了这么久，然后甚至最近把美国的航班都给停掉，美国要报复，那美国很贱啊，就你为什么不让我传染呢？我就想说传给你啊，你怎么可以拒绝我传染？好，那但是他一旦开放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可能我觉得在没有疫苗没有药物的时候开放，跟有了疫苗有了药物之后开放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当然
而且未来它的开放绝对是实属有名的啦。
对，
可是以现在看起来，我的意思是说，像经济学家就是认为 Omicron 对经济上遭受的所带来的冲击会是短暂的，会是 short lived 的。其实你从这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像特斯拉、Apple、奇异、微软这几家大的公司都会陆续要公布财报。你看上个礼拜所公布的60几家，80%都优于预期。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就我觉得我们撇开台湾现在大家很担心的疫情新闻，在全球市场上经济看起来生产各方面都已经在复苏了。
好，但是虽然经济是复苏，虽然优于预期，可是美股只要听到要收银根就开始发， 对啊，那还是一样啊，所以它并不表现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总是给人一种已经泡沫快要破的感觉啊。
嗯，我们不只是这个总体经济，你看包括大家的生活、旅游，你看现在的航空业，现在在美国跟大陆，你看它国内航班都已经几乎恢复到2019年的密集班次了。当然国际航班现在大概只有可能4-6%左右，还没有全部的恢复。可是预估到就是现在这两年了，就2023、2024年，就可能就可以回到疫情前的这个水准。所以换言之，Omicron 这个再往下发展，所以效应我觉得大家不用真的不要太担心。所以未来回到总体经济的评估跟分析的时候，疫情的影响力会渐渐的小。相反的就回到你刚刚讲的，当这个通膨的压力来，联准会会怎么样采取它的升息跟紧缩银根的步骤。因为不要看它现在看起来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好像要升息的样子，但接下来只要这个复苏的状况不如理想，他马上就会踩刹车。
对，没错，我现在对联准会已经完全都不信任。他去年骗我，他去年骗我说2023年以前绝对不会升息，哇，大家就疯狂，现在2023年有两年的时间了，开 party。可是隔不到半年，他就开始他要升息了。你哪里知道三个月之后他又
升息？所以尤其过去，其实从格林斯潘以来啊，已经养成了这个很坏的习惯了。其实已经跟市场的行情跟温度非常密切的挂钩。所以你如果问我，觉得你应该密切看下来，你就会知道，当联准会告诉你，他要收缩的紧缩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太相信。
对了，对，就是说这个是联准会，因为你刚刚讲格林斯潘，我说以我们这一代所受到的这些训练，我们都觉得央行的独立性是很崇高的贞操。可是你看到现在的美国联准什么跟你独立性，他根本就是只要总统一骂他就马上的跟着总统走。你看现在美国的联准会，从鲍尔他不就是一路上面呢被川普这样子骂，川普讲什么他就做什么。你同样的，你在日本的央行不也是一样吗？对不对？完完全全就听安倍的指令。央行失去独立性啊，央行成为整个大政治操作的筹码之一，其实是最近几年，我觉得在政治上面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革
啊，那就是另外一个大话题。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时间的关系，那今天星期三的时间，沈云中的时间，我再强调，这也是同时也是牛年沈云中的最后一次为飞碟的魔网飞碟早餐的服务，
祝大家虎虎生风。
是，当然感谢沈云中呢，过去一年再一次的一年，那陪我过了这一年，也提供非常丰富精彩的内容。